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身为父母的都希望能够保护孩子一生不要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哦。但是我们也知道温室中的花朵是没有办法去面对风雨的考验的。如果我们把孩子过度的保护，那么他们没有挫折容忍度，没有办法适应这世界的许多考验，这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不好的。成长需要付出代价，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只能够为他们祷告，也盼望他们从所付出的代价当中能够真正的成长茁壮。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他人的代价，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人的代价，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基督教，你不可能拒绝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成为耶稣的门徒。十字架是痛苦，它会永远改变你的一生。有时候付上最大代价的不是你自己，而是你所爱的人。你可能已经预备好，无论付上任何代价都要遵循神的命令，因为你已经与神同行，知道神的路永远是最好的。然而你所爱的尚未有同样的经历，也没有像你一样清楚听到神的旨意。耶稣了解天父要带他上十字架的旨意，十字架对耶稣来说代表痛苦的死亡，同时十字架也把痛苦带给他周围的人。因为十字架，耶稣的母亲痛苦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公众羞辱、刑求与谋杀，而耶稣其他的亲友也亲眼看见耶稣受肉体的折磨。他的门徒惊慌地四散逃跑，他们在自己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茫茫不知所措。因着耶稣的顺服，他每个门徒都有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对主的顺服将影响其他人，不要因为怕家人所付的代价太高而拒绝神对我们的指示，要谨慎，以免我们阻碍了自己心爱的人去背起他们自己的十字架。绝对不要违背神的旨意来保护我们心所爱的人，因为违背神的代价太高。宁可仰望我们的榜样耶稣，观察因为耶稣的顺服，他周围的人付上什么代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啊，当我们所爱之人痛苦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能替他们解决问题，除去拦阻他们的困难。但若受苦是与他们有益，未能使他们更亲近你，求你使我有智慧，能够扶持他们，陪伴他们度过人生的幽谷。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真爱的代价》。
主，我愿放弃生命，只为了你。主，我愿付出所有来服侍你，没有任何事能让我与你分离，渴望分秒与你在一起。主，我愿放弃生命，只为了你。牺牲我生命，哪怕海枯石烂，天地废去，我真情不渝。主，这是我与你约定。主，我愿放弃生命，只为了你。主，我愿付出所有来服侍你。你岂能明白我为你生命耗尽？ 可只为要挽回你，我甘心施加为你的，我甚至真心愿意再次把你许。我已放弃生命只为了你，我已付出所有来服侍你，没有任何事能让你与我隔绝，渴望分秒与你在一起。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们一生中若有多少该做抉择的时候，恐怕就有多少犹豫不决、提心吊胆的时刻。因为我们都怕自己会做错决定，怕选错学校、读错科系、浪费了青春，怕选错职业、埋没了才能、没有发挥的机会，也怕选错伴侣，以致无法幸福一生。这也是为何我们老在各种抉择的面前徘徊，迟迟无法下定决心，甚至还错把神对我们一生有何计划当成解决这些选择困境的灵丹妙药。这本书《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作者用十章的篇幅揭露了我们执着于知道神计划的背后那隐藏的动机和迷思，并进而要翻转这种观念。它让我们明白，与其沉迷于预知未来或过度焦虑如何选择，也许神其实更期盼我们在意的是能否越来越活出神的生命和样式，从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中真心信靠他的引导，坚信他会掌管未来。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六章了。这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凯文·迪昂所写，尤如金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第六章的主题是寻常的引导和超自然的惊喜。我们今天看到上半段，我一直在证明，神的旨意不是一座难以解释，却又有个中心点期待我们去发现的迷宫。神为我们一生所定的旨意，比那种传统看法简单多了。神对我们一生的旨意，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那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抉择，是天天都要决定为基督而活，并且向自己死。如果这两件事都做到了，那我们尽管在要做什么工作、想念什么学校、该住在哪里之间自由做选择吧。神要我们停止烦恼未来将会如何，并相信他掌管未来。我们应该把消极被动、完美主义和对圆满的追求都甩一边去，脚踏实地过生活。神从来没有为我们定定一个需要提前辨识出来才能进行的人生计划。说到这里，有些人很可能会说，很好啊，我想同意你的说法，从这角度来看，神的旨意确实使人得释放，但我的人生确实有无数的抉择啊，难道这意味着神不会帮助我做决定吗？难道他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神，对于参与我人生中的这些细节毫无兴趣？的确，这是个好问题，这些问题都跟引导有关。所以让我把话说清楚，我相信神引导我们做决定，但请注意以下这里的关键字：神在做决定的过程中引导我们。我可没说神期待我们去发现他对我们一生的计划，这两句话的差别很大。这里不是在讨论我们在人生所必须做的每个决定之前，神如何先给我们启示。没有错，基督徒面临抉择时，向神祷告和求智慧是合宜的，即便这是与伦理无关的抉择，这观念没什么不好。但不好的部分在于，这个与伦理无关的抉择，其重要性被看待得太过了，因为你认定正确答案只有一个，非得把它找出来，否则就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个不好的观念是，期待神会在每一次我们感到困惑时指示我们该怎么做。新约里有关了解神如何对我们说话有两节关键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这本书所引用的圣经大致都是用和合版修订版呢。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说到，古时候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说话，末世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宇宙。从希伯来书的上下文脉络来看，这两节经文给予我们神是如何引导他百姓的宝贵洞见。按照希伯来书作者的解释，神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对人说话，但如今他充分而完整的启示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我们了。从希伯来书前几章来看，神借着他的儿子说话，除了在基督位格里的神圣启示，就是耶稣向我们显明神是什么模样，还有借着基督的灵在圣经里所说的神圣启示。这或许有些把你搞糊涂了，我会一步一步详细的说明。以下我要借助菲利普·詹森及东尼·潘恩所写的《引导和神的声音》这本书提出五个论点，帮助我们从希伯来书明白神的引导。第一个论点是，神借着他看不见的护理，每时每刻引导我们。其实这句话脱胎自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的神照着自己的旨意所预定的。神把你摆在这里是有原因的，神使你这个礼拜大获成功是有原因的，他使你这周遭遇困难是有原因的。每一件事上都有双看不见的护理之手，以慈爱引导你的一生。在幕后乃至生活中最细微的事物，我们常以为引导的意思是指神在我们耳边轻声诉说他的秘密计划， 但如果我们更常想到神其实是借由自己护理师的引导，无时无刻都在全权指引我们人生大小事，那我们就不会焦急于寻觅特殊启示的指引了。第二个论点是，神能用许多不同方式对他的百姓说话，并以此引导他们。上一段提及的第一句话讲的是幕后的引导，虽然当下并未察觉，但等到事后回顾时才会全盘晓得。此段所提第二句话讲的则是另一种引导，不是只有一双看不见的护理之手，神也能用声音与我们沟通，且只是我们有意识的配合。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神已经用许多不同方式对他的百姓说话，他用安静为声，用天使，用做梦，用内在的催促，使一头驴开口，用燃烧的荆棘丛，用写在墙上的字，以各种方式对圣经中的列祖说话。神显明他能够引导自己的百姓，也能够用各种方式跟他们沟通。第三个论点是，在这末后的日子，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希伯来书作者用一整卷书的篇幅来论述耶稣基督的至高与超越性，超越天使，超越立位之派的大祭司，超越用牛羊所献的血，也超越其他的启示方式。神能用种种方式向他的百姓说话，但在这末后的日子，也就是十字架、复活和五旬节超自然事件所开启的时期，神已借由他至高又超越一切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然而神如今已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神显明自己的位格与属性在基督的脸上。耶稣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也意味着救恩已经在圣子里成就了。从神对基督的审判，我们看到他对罪的审判，而从十字架，我们又清楚听见神宣称对罪人的怜悯。当希伯来书说末世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同时也意味着神如今所向我们说的话全是以耶稣为中心。神借着耶稣的生平、死亡、复活及教导说话，并且神也借着这些受召要见证耶稣的使徒及他们的同工来说话。第四个论点，神持续借着圣经中圣灵所显明他的儿子来对我们说话。希伯来书写成的时候，耶稣基督已不在地上以人的样式用可听见的声音说话，因为他已经死了，复活又升到天上。耶稣不再是肉眼能够看见的，你不能与他面对面相会，但他仍然在对你说话。所以他如何说话呢？希伯来书的前提是圣子借着圣经中的圣灵在说话。希伯来书的神学根源是在旧约，事实上有几处经文其实可看成是旧约的小型注释。希伯来书第二章中的诗篇第二篇，希伯来书第五至第七章的诗篇第110篇等等。读到这里，不妨拿出你的圣经并翻至希伯来书，看看作者是如何引述这些旧约经文的。从希伯来书第三章以下一路到第四章，就只有关于诗篇第95篇的注释。这个诗篇分别在3:15、4:3以及4:7被引述。其中第三次引述的话是，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我们从哪里听见他的话呢？这是我们关切的问题。而这就如同我们先前已经知道的，神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说话，并且直到今日圣灵仍在圣经中说话。因此现在我们获得更进一步的印证，就是神持续在圣经中说话。 于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总结这一段诗篇第九十五篇的注释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也因此，希伯来书第一到第四章的论述是：一、神能用许多方式来说话；二、在这末世，神已借着他的儿子说话；三、神借着他儿子透过圣灵所说活泼又有功效的神的话来对我们说话。而这也把我们带到了有关神引导的最后一个论点。第五个论点是，除了圣灵透过圣经来工作之外，神没有应许用任何其他方式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该有别种期待。当我们读经时，我们晓得这就是正在聆听从神而来的话，因为我们不只是读神以借由圣灵默示的话语，更是读他持续借着同一位圣灵所说的话。相较之下，要在这末世从圣经以外听见神说话，绝对会空洞且模糊许多，真实性也大打折扣。因为除了圣灵透过神话语所说的话以外，圣经没有应许我们会从其他地方听见神对我们说话。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盛小梅的《好好的过》。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当我完全不知所措，我还是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
我们今天从《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六章《寻常的引导和超自然的惊喜》上半段了。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